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12月15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美中争霸 AI 核弹成关键。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讲下呢个曼克顿计划吓。咁啊，似乎咧而家又重新启动，仲要系加入咗 AI 添。咁啊，而家高科技嘅加入嘅话咧，会系带嚟啲咩后果咧？咁对中共嚟讲咧，有啲咩影响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即係啱啱過咗個月咧，就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同安全審查委員會所謂嘅 USCC 咧，就發布咗一個報告，係800頁咁多嘅。佢咧就建議美國咧就係、是要重新啟動呢個時代嘅曼哈頓計劃。建議美國應該為咗為新嘅科技叫做通用人工智慧，英文叫做 AGI。就是要全力咁樣去發展，因為即係呢個報告話，邊個能夠發展出呢個 AGI 咧，就將會擁有未來嘅，佢會有無所不能嘅一個咁樣嘅腦啦嚇，即係一個人工嘅腦，佢可以操控各種軍事武器，加速產業嘅全面進化。咁邊個能夠攞到發展出呢個 AGI 咧？就邊個能夠獨霸世界，成為超級強權？咁呢個所謂嘅 AI Manhattan 計劃，佢前身係咩咧？前身佢就只不過叫做曼哈頓計劃。咁呢個曼哈頓計劃喺1945年嘅時候咧，佢喺一個實驗室裏邊咧，就係、是、催生咗人類第一顆呢個原子彈。咁當然即係最近一套戲就奧本海默。即係個套戲就講佢點樣呢位物理學家同埋呢個即係軍事專家，佢點樣領導呢個曼哈頓計劃，當年咧就係、是成功咁將德國咧打敗嚇。佢、當然佢炸嘅唔係德國啦，但係當時嚟講美國同德國競爭嘅，邊個先發明到一樣嘢可以扭轉戰局嘅咧，就邊個就贏。咁結果美國贏咗啦。咁咧就1945年8月，美軍喺日本投下兩顆呢個原子彈，咁大家呢件事就好清楚啦，二戰就結束啦。咁但係而家已經係即係啱啱就到80年噶咯喎，戰後近80年喎，曼哈頓計劃呢一個咁樣嘅嘢又俾美方提出，而且咧即係美國係打算咧係大量咁樣去投資嘅，佢總共會投資3800億美元。動用50位最頂尖的科學家，用國家裏面最強實力的6個實驗室來推行這個 AI 曼克頓計劃。它有10大戰略直指中共，它唯一的敵手就是中共。這個即是啟動這個 AI 研究呢，也都在這些即是實驗室裏面呢就設置了這個 AI 超級電腦的，所以是全部是有備而戰的。咁美國同中共咧，即係佢好多嘢競爭，好多嘢表面上中共係遠遠不及，而事實上亦都係咁樣。但係站喺美國人嘅角度嚟講咧，佢覺得中共係最大嘅威脅。我哋成日都聽到呢句説話，就係無論中共係強佢弱，佢有咁樣嘅意圖，對美國嚟講就係最大嘅威脅。咁所以佢哋覺得中共亦都係用盡一切國力去睇下。邊個即係同美國鬥，睇邊個可以先研發出呢個 AI 原子彈。咁咧就即係從呢個政策規劃到技術研究咧，咁兩個世界上所謂而家最大嘅經濟體咧，仲用唔同嘅方式咁樣去爭奪未來呢個科技嘅主導權。咁咧，但係呢個主導權係好重要嘅，因為呢兩個主導權會係決定咗呢兩個國家將來嘅經濟實力。決定了他們的技術的實力， 咁啊，亦都係喺國家安全方面會有好大嘅對呢個世界有好大嘅影響，甚至係影響咗全球嘅未來嘅價值觀、人類未來嘅走向，就係帶到咁樣。咁你哋大家試想，如果中共佢攞到呢個霸權作為一個邪惡政權，佢會係催生啲乜嘢嘢出嚟？即係一個佢用呢啲咁樣嘅 AI 嘅呢個超級嘅呢個通用人工智慧嘅能力，佢會催生啲咩出嚟？第一個我哋能夠諗到嘅就係佢喺軍事上，佢一定係用盡呢一個咁樣嘅能力。咁啊，呢個世界會變噶啦，台海會係變噶啦，好多嘢就會改變噶啦。咁但係如果係由美國嚟主導嘅，咁啊，而家我哋都大家都知道咧，就係美國而家川普嘅團隊咧，係聽講係從來未有過咁多嘅天主教徒嘅，甚至天主教認為係一次天主教嘅復興啊。咁你即係如果由一個美國有民主、有自由、有信念或者有價值觀啊嘅一個國家去主導嗰、那個發展出嚟嘅 AI， 將來嚟講係個走向對世界嘅影響係完全唔同嘅。咁我哋就睇睇啦。不過咧，兩個世界嘅強國不顧一切咁樣去求勝，可能都係會帶嚟一啲嘅後果嘅。即係我呢個係值得我哋每一個人都去注意、去關心。雖然我哋即係喺科技方面，就我自己嚟講，係即係可以話一竅不通咁樣啦嚇。即係我係認識得好少嘅，但係整個大方向，我覺得同人類有關係，所以每個人其實都應該注意嘅。
咁你啱先讲紧嘅值得有啲注意咩咧？因为其实而家睇到咗咧，有评论员讲紧咧，话九年前咧美国已经开始提呢件事噶啦。咁究竟系点样一个情况咧？
系啊，即系九年前咧有两个科技嘅巨头啦，一个就 Open AI 嘅创办人，佢叫 Samuel Harris Altman 啦，同埋特斯拉嘅马斯克啦，佢哋两个已经喺讨论咯，讨论呢件事。咁2015年咧就呢個 Altman 咧就寫信俾Elon Musk， 佢就話我一直喺度思考，我哋係咪可以阻止人類發展 AI 咧？佢話我諗多數都唔得噶啦。佢話既然無論點樣 AI 都會發生，咁我想知道你對於我哋佢啟動曼哈頓計劃有咩諗法？佢話我可以俾全個美國50名最叻嘅科學家一齊嚟研究 AI， 構建 AI 咁樣，即係其實就係喺九年前已經有呢個構想噶啦。不過咧，就今次美國國會 USCC 咧就重新提出。咁啊，呢個 USCC 裏邊咧有好多嘅人咧，就係其實就係同阿川普係非常之友善嘅。咁所以即係相信阿川普佢上任之後，亦都一定會係朝住呢個計劃去前進嘅，讓美國偉大。如果你冇辦法喺未來嘅科技裏面佔一席位，咁啊美國點樣去偉大呢？就難啲噶啦。咁咧就史丹福大學嘅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嘅資深研究員許成剛博士咧，咁佢就介紹佢話，今次 USCC 佢呢個報告係全面去壓制中共，佢唯一嘅目的就係全面壓制中共。咁佢亦都重複講咗，就話而家 AI 呢一個代表嘅先進技術，同當年嘅二戰時期嘅原子彈一樣，佢嘅帶嚟嘅後果同原子彈都係一樣。佢話當年就係美國同德國納粹競爭啦，咁就結果美國就贏咗，咁整個世界就因為美國贏咗而係走向另外一個命運啦。二次世界大戰完咗啦，人類就進入了一個非常之繁盛的時期。所以說美國今次是很大決心的，它不但自己會發展，它還要推動和盟國一起聯合。我們記得在第一次的曼哈頓計劃的時候，美國是得到了英國和加拿大的協助的。今次這個美國肯定都是會跟盟國，就是同盟國聯合，而且是會促進政府和民間的合作。民間合作，即係呢個馬斯克就係一個非常典型嘅例子嚟嘅。佢係民間嚟嘅，佢唔屬於政府啊。佢發展嘅 Starlink 全部係自己嚟嘅，所以今次會係按照呢個模式，咁咧就係用盡全國之力去發展呢一個關鍵嘅技術嘅。咁呢度嘅全國之力同中共完全由政府控制嗰種咁樣舉國之力係完全唔同嘅概念啊！呢度講到民間啊，普通嘅科學家啊。咁啊，政府啊，大家一齊協作咁樣。
咁一講到 AI， 當然係講到咗呢一個 而家人工智能嘅晶片係咪？咁其實咧，大家都睇到咗，而家拜登一而再、再而三咧，喺高科技晶片方面咧，喺限制中共。咁究竟呢個晶片嘅限制咧，對而家呢個發展咧，有冇幫助咧？
係啊，咁樣即係拜登的確佢臨走都而家都係不停咁樣限制啦。啱啱得到嘅消息咧，就係美國會限制第三方國家供應呢啲人工嘅智能晶片俾中共。最主要咧就係要防止第三方國家咧將個所謂嘅 GPU 咧就係輸出去俾即係俾中共。咁佢話而家東南亞一啲國家，包括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咧，仍然有很多人以走私的方式向中共供應這個 GPU 的所謂的這個繪圖處理器，連這些國家暫時是沒有受到美國的出口限制，所以這裡有一個漏洞，拜登想堵截這個漏洞。大家在上一集我們都說了，中共對這個晶片的龍頭輝達呢就用反壟斷的名義調查，現在美中的科技戰役就開始慢慢升級了。就是這個中共對宣布對這個輝達這個反壟斷調查，是因為要報復美國12月初的時候就將140間中共的晶片公司宣布他們是嚴格的這個銷售限制，就是你來我往這樣，就跟著中共也都是限制向美國出口一些關鍵礦物，即係中共亦都係撐起條腰嚇，你唔好以為你可以即係限制我哋，我哋一樣有嘢限制你。咁而家好似輝達、英特爾、蘋果同特斯拉，佢哋美國嘅係企業啦，但係好大程度上仍然係喺中國生產，仲有擁有中國市場，所以要佢哋短期退出嚟亦都唔係咁容易。所以而家北京就利用咗呢一樣嘢去扭呢一個白宮嘅手臂，就係、是、咁樣。咁但係呢個報告咧就講得好清楚，佢話呢個晶片呢啲咁樣嘅限制咧，其實咧就係唔大嘅，嗰個效果唔大嘅。佢話甚至就係因為美國對中共嘅先進晶片管制，反而助長咗咧中共咧更加大嘅決心去研究佢哋自己嘅半導體。雖然佢哋研究半導體咧，即係好似華為嗰啲佢嗰個手機咁啊，用好多嘅工序，結果都勉強做咗出七奈米。但是他始終他都是仲要搞，他始終仲要俾即係肯花錢去搞，所以這個晶片的防盜的成效是不大的。他話這個報告就話，而家美國將轉守為攻，從防盜變成主動出擊。咁啊，當然一方面咧，仍然是要繼續阻擋中共咧攞到 AI 晶片，但是另外一方面咧，有更大的投資、更大的投入。就是主動地培植美國國內的 AI 實力，縮短雙方的差距。
講到了這個縮減 AI 差距，究竟現在在 AI 的領域方面，是美國先進一點還是中國大陸先進一點？因為其實美國經常都說要這個防止中共的這個發展，是不是？
咁即係中共當然佢係舉國之力啦，係嘛？同埋佢攞好多嘅數據，佢係容易好多，佢個 sample 大好多嘅。咁即係譬如話呢個微軟啦 Microsoft 嘅總裁最近有一次訪問裏面都喺度講，佢話你哋唔好以為中共好落後啊，去到嗰度你就睇得到佢哋即係做啲嘢都係好驚人㗎咁樣。咁咧就慢慢亦都聽到啲智庫亦都有咁樣嘅睇法，咁其實呢一點就係好自然嘅。美國無論係頭先我講咗，無論喺邊方面，喺軍事上啊，喺佢哋嘅炮艦嘅呢個發展啊，喺呢個航空技術啦、呢個太空技術啦各方面，佢一日到黑就覺得美國落後嘅，即係佢哋有咁樣嘅情意結喺度嘅。佢一味就係驚自己會落後落嚟嘅。最近咧就斯坦福大學發布一個指數，就話美國喺 AI 技術方面咧係領先全球。在研究和其他各項重要的指標裏面是遠遠超越中共的。這個斯坦福 AI 指數委員會一個主任就說，不但是美國超前，而且美國和中共的差距實際越來越大。在企業創立和企業注資兩方面，這些是企業創立和這些是私人方面的，美國投資規模非常之大。他說美國在私人 AI 投資方面去年達到了672億美金，而中共呢 只有78亿美金。咁啊，中共嚟讲系冇所谓嘅私人投资嘅，佢一出就系党出钱噶啦，系就咁样啦。咁咧就而联合国呢个知识产权机构咧，亦都表示佢话中共系呢一个 AI 领域方面嘅专利申请咧，佢个数量系超越全世界嘅国家嘅，冇一个国家够佢多嘅。但是即係聯合國呢個知識產權機構就話，佢係呢方面超前，唔等於佢係即係處於呢個領先嘅地位。佢只不過係一個指標，就係咁樣嚟嘅啫。咁就對於呢一點咧，就係頭先我哋引用過呢位許成光教授，佢喺一次一個基金會主辦嘅演講中，佢就話，佢話喺中國大陸民間投資係零。你想投資都冇機會俾你投資，絕對冇。你話想馬雲想出嚟話阿里巴巴投資乜嘢，中共係唔會俾佢侵去玩嘅。咁另外咧，就係外資亦都唔會投資啦。外資而家走曬咧，仲邊會同你搞呢啲咁嘅嘢咧？再加上美國今次呢個曼克頓嘅計劃，佢話中美之間嘅技術差距咧係會非常非常迅速咁拉開。他說特別是美國現在在所有的先進技術方面是全方位去壓止中共，還有剛才我們所說的全面推動和盟國和官民之間的合作。他說即是許成光就說在人工智慧的能力方面呢，有一個基本的很重要的事實，就是美國現在來說他大量的人工智能的研究呢，無論是基礎研究或是應用研究呢，都是侵很多中共的科學家玩的，大家仍然有合作的，還包括一些中共的國內的研究機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因為有美國撐住他們跟他一起研究，所以中共在他的人工智能的表現他自己的能力的數據方面就變得很多很強，因為有人撐住他，其實主要是美國的能力，不是他的能力，但因為他合作，所以他就將那個合作的成果當是自己的。他說但是許成光說，一旦美國的 AI 曼克頓計劃開始實行，就會全面地脫歐，會切斷了美國會切斷了跟中共在科技方面的關係，簡直就是全面脫歐。他說如果在切斷之後，他說即是西方即是見到中共的科技方面的強大，將會發現原來他們根本就是一切都是假的，沒有了西方他不行的，就是這樣。咁咧就許成光亦都以最近嘅公布 Top 500嘅超級計算機排行榜為例啦，佢指出前三名咧都係美國嚇，第四係日本，第五係芬蘭。咁美國佔整體總數嘅34.2%。咁而美國慢慢，而中共咧講錯咗，而中共就慢慢衰落，就降到16%。之前佢係第一嘅，就係咁樣。咁佢話即係喺半導體呢個技術方面咧，美國在晶片設計方面咧，就係佢有曬所有技術。大家都知道，晶片之所以能夠完成，係首先有人設計，美國就係設計。咁咧就日本咧係供應好多材料。咁啊，荷蘭就有個光刻機，有呢個機器。而台積電咧就係將所有啲嘢即係做，將佢做成一塊咁樣晶片。佢大概嘅合作模式就係咁樣，即係其實美國係好重要，因為佢設計喺美國嗰度嘅。咁咧，佢就話而家嚟講，就美國喺晶片方面壟斷咗技術，喺製造方面咧，就台積電咧壟斷咗技術。咁啊，許成光就話：咁中共咧就係第一，佢係冇呢個設計嘅能力嘅；第二，佢冇製造嘅能力嘅；再第三，佢加上光刻機咧，亦都向佢禁售啦嚇，佢即係幾乎乜都俾人切斷曬。佢話一旦呢個曼哈頓計劃開始執行咧，我哋就會發覺，這些技術又好，這些機器又好，它的禁運就好像當年的冷戰一樣，它就真的什麼負責都沒有了。它半導體方面就是好像說習近平引用它的話，卡脖子，就是它的頸被人插著這樣。它說美中之間的差距就會很明顯，很快很快拉開很大的距離。
嗱咁啊，啱先講緊嘅，從技術上邊嘅一個咁嘅拉開距離啦。咁佢而家仲有啲咩大學生之後之類嗰啲喺度讀緊嚇。咁其實仲有冇其他嘅原因咧，或者係其他嘅方面咧，亦都可能會拉開距離嘅咧？
即係一個 創造下，即係係好需要一個非常之良好嘅自由嘅環境嘅一個正常嘅經濟社會制度，咁先有科技嘅創新嚇。即係如果你將馬斯克放喺中國大陸，佢多數坐緊監啊，佢點可能成為而家嘅馬斯克？咁所以許誠光亦都講咗，佢話你不停咁樣去侵犯人權，冇一個自由嘅制度，所以人嘅創造力係會受到極大嘅控制。喺中國大陸嚟講，你有少少嘅科研嘅成果，馬上俾你嘅上司、你嘅同事全部去剽竊嚇，全部就係攞曬你嘅成果，然後用佢自己嘅名，或者係你嘅成果係用錢買翻嚟嘅，種種嘅呢啲嘢都係令到真正嘅科學家無法喺中國大陸生存嘅，無法係安心好好地去去做一啲嘢。再加上整個中共嘅國策就係急走章，乜嘢都要打快拳嚇。佢俾咁多錢就要你希望你聽日就可以即係有啲成果。咁啊，所以喺咁樣嘅環境之下嚇，佢係好難真正有真正嘅人才啦。呢位呢啲咧就唔係許誠光講，係我自己即係作為一個補充啦嚇，即係咁。咁啊，許誠光就講到啦，佢話清華大學一日到黑就話佢哋培養博士嘅人數咧，等於美國頂尖十個學校嘅人數總和，咁人多啦嚇，即係博士多啦。咁啊，許誠光就話：咁你知唔知道呢啲嘅博士係啲乜博士啊？佢第一就起碼呢個博士數據造假啦，有灌水嘅成分啦。第二咧，最清華最多培養嘅博士係馬克思主義博士。咁呢個馬克思主義博士同新科技有冇啲咩關係咧？啊，即係應該係冇乜關係嘅。咁另外咧就亦都講到咧，即係而家中共咧，特別習近平咧，佢正係翻去呢一個毛澤東嗰個咁嘅制度嚇，嗰個計劃經濟啦嚇。咁佢同民主陣營咧越嚟越脱歐嘅。佢話呢種脱歐即係將會係隨住呢個曼克頓計劃嘅推進同埋阿川普嘅上場咧，應該係越嚟越快嘅。咁佢話但係中共咧仲有少少嘅點講啊？爛船都有三根釘嘅。呢三根釘就唔係佢自己嘅釘，而係佢過去幾十年同美國啊、同埋歐美啊各方面嘅合作，都得到有少少嘅班底嘅，即係仲有少少嘅一啲本錢嘅。佢話呢個本錢咧，大概佢估計啦，許誠光估計咧，可能咧仲有十年嘅時間嚇，仲有十年嘅時間，佢仲可以稍為獨立嘅發展，佢一定落後噶啦。但係佢因為仲有啲少少嘅本錢嚇，從美國啊、從歐洲攞嚟，所以佢係仲可以做少少研究嘅，跟住仲有一個就係講到呢一個風險投資啦。咁佢講到而家嘅股票嚇，即係美國嘅股票同呢一個中共嘅股票市場咧，嗰個情況啱啱逆轉嘅。而家上證指數衰退到咧就只有3000點，而標普500咧就一路上揚到5800點。咁佢話即係金融市場唔能夠正常運作嘅時候咧。他說他的風險投資就沒辦法去發展了，他說現在中共的銀行業的壞帳和隱性債務都是很厲害的，就是阻礙了發展關鍵技術，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因為沒錢你就不用說了，你即美國可以拿3800億出來，你可以拿多少？我記得我上次的節目裡面說了應該是拿了50多億的，目前來說它是沒辦法去比的。那這個就是個 AI 的爭奪戰，就是除了道德上人類的未來是一個很大的議題之外，另外一個還也都是我們注意到的，就是美國會不會因為今次這個川普的上任以及 AI 這個發展而是到達國力的另外一個巔峰呢？這個我覺得都是很多人是去注視這件事的。不過要令到美國真正偉大，那我們都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美國無論怎樣去發展這個 AI 或者未來的技術，始終都是要不要忘記了人性，不要忘記了人的生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不只是技術，人的道德、人的信仰，這些都是對人類的將來來說都是極度極度重要的。那我們希望美國有這種智慧，也都有這種能力，為人類創一個新的未來，也都為他自己的國力，做出另一次的巔峰的一 一個咁樣嘅狀況。
嗱，咁啱先講緊嘅呢一個咁嘅 AI 嘅發展嚇，咁啊呢一代如果得嘅啫，下一代嘅話，如果道德係唔得嘅話，真係爭好遠嘅。咁所以咧，呢一個都係對人類嚟講咧，可以講係好壞參半嚇。咁啊呢種咁嘅情況，我哋會睇啦。OK， 咁啊好多謝路橋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
希望之声，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宁忍子破例俾叙利亚总统由正门入内。
唐人街，喂，你哋觉唔觉得而家啲时间好似过得好快咁嘅？眨下眼又一年啦。不过喺外国过年都冇气氛嘅。
诶，咁又唔系喎，你试下去越南浮睇睇啦。一到农历嘅年卅晚，嗰啲庙宇啊就人山人海，
啲人抢住去装头炷香啊。
系啊，十二点钟你梗系入唔到个庙子噶啦。
特别是庙宇的前门啊，迟少少啊，你都冇办法行到入去啊。
喂，讲到前门啊，你哋知唔知啊？有啲寺庙你系唔可以从正门入去嘅。
我从来都未听过，拜神啊，梗系由前门入去噶嘛。所以话你口水强都唔识嘢嘅。
冇错，耳闻啫，多数寺庙都可以行正门。但是在中国杭州的宁忍寺，几百年来那个正门从来都是闩实不开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一年乾隆皇帝去那里参观，他看到很多人入到宁忍寺的时候都是从正门入去，但是他自己呢是微服私访。乾隆皇帝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生意人的仆人，为了隐瞒身份，他就从侧门入去。乾隆离开之后，大家一知道啊，啱先是皇上嚟过，皇上都走侧门，咁我哋以后就千祈唔好再走正门啦。从嗰日开始，呢个宁忍寺就永远关住正门，逢系人嚟参拜嘅，都系要从侧门入去。呢个习惯已经形成咗几百年嚟嘅不成文嘅规定。就算是后来的孙中山、蒋介石都是从侧门入。
喂，咁共产党执政之后，毛泽东啊、周恩来那些可不可以由正门入呢？
都不敢从正门入。
口水强，为什么间庙不可以啲人由正门入去呢？
哎，咁简单你都不明白嘅。之前所有人都是从正门入嘅，但是因为乾隆唔觉意从侧门入咗一次之后，后嚟嘅人就觉得为咗对皇帝嘅尊敬，所以从嗰日开始一直到而家三百年啦，正门从来都唔敢打开过。但系喺旧年嘅九月份，破天荒打开咗一次正门，迎接咗一个外国领导人。
喂，几百年都冇人够胆由正门入，乜嘢外国人咁巴闭啊？够胆破例？
这个外国领导人就是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啦。一个外国人当然没权要求从正门入，是习近平特批的。
其实都没什么所谓啦，又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最怕说由正门入了有什么三长裤短，现在开始大家由正门入咯。
哎，中国的寺庙有什么理由叫一个外国人来破例啫？这个好不啱的嘛，这样做法。
嗱，我咁睇嘅，中国嘅佛教寺庙向来都是以慈悲向佛嘅，但是呢个叙利亚嘅总统呢，根本上佢就回教徒，而且佢咁样入去中国嘅寺庙，开晒正门，破晒例，呢、这个阿萨德肯定会遭天谴。果然他去年入去宁忍寺，今年他的政权就玩完，现在被迫流亡了去莫斯科。
老实讲啊，是习近平害死他咯。
咁啊，习近平系咪同埋佢一齐由正门入先？
习近平就精过冇尾蛇啦，佢根本上就冇去到。
但你哋讲咁耐，我都明点解啊？习近平要叙利亚总统入灵隐寺系咩意思至得噶？
嗱，习近平咧就系想表示呢间灵隐寺响几百年嚟啊，连皇帝都唔敢从正门入。今时今日，我又非常之尊重你叙利亚，所以而家我为你而破咗例，由正门入呢间灵隐寺，俾你最高嘅荣耀。嗱，讲到白，习近平就系希望收买到叙利亚，全心全意为中共而服务，因为叙利亚是中东的一个独裁政权，同中共是臭味相同，所以两个呢都难逃厄运的了。
讲到这个乾隆王啊，还有一件很有趣的故事。他在杭州的时候很喜欢穿街过巷，看到有一户人家门口挂住一副对联，上面是这样写的：家有万金不算富，五个儿子是绝户。上面的横批四个字：寡人在此。皇帝那些手下看到这个对联啊，过闹嘢，这家人梗是吃到炮子弹了，跟着就要冲入去兴师问罪。但是乾隆皇帝说：等等，我入去了解了解先。一入到去就见到主人，乾隆皇帝就问了：喂，你个对联里面写有家有万金不算富。哇，万金都唔算富，点解啊？咁呢个老人就话啦：，我呢一世人生咗十个女，一个女唔系叫做千金咩？我十个女就系万金啊嘛，所以其实我都系好穷嘅。咁五个仔仲系绝户，系咩意思呢？其实我一个仔都冇，十个女结婚之后就有咗十个女婿。俗语话一个女婿就半个仔，咁我十个女婿唔系有五个仔咯？点解系绝户呢？就因为佢哋冇一个系跟我姓嘅，咁我就冇仔继后香灯啦。咁点解你自称系寡人在此呢？我老婆几年前去世啦，剩翻我一个人，所以就叫做寡人在此咯。乾隆皇帝就觉得呢个老人好有才华，就打赏咗啲嗰啲金银同埋布匹俾佢。
嗱，有历史记载，乾隆皇七下江南，就系因为江南有好多文人雅士啊嘛。嗱，以文姐香港四大才子之一金庸就系江南人啦，所以佢咪写咗好多武侠小说咯。
喂，四大才子入面仲有倪匡啊，佢都系江南人嚟噶。
讲到呢个金庸啊，喺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大陆有咁样一句话，男仔咧就中意睇金庸嘅武侠小说，女仔咧就专门中意睇琼瑶嘅言情小说。当然，讲到呢个武侠小说咧。就唔单止系金庸啦，仲有梁羽生啊、古龙啊，都好受欢迎。言情小说咧，梗系讲嘅爱情故事啦，呢个系琼瑶最拿手嘅嘢啦。我最记得我喺大陆后生仔嗰阵时啊，平时收工啊，日日都要加班嘅啦嘛。但系当时电视台播嘅系《射雕英雄传》，我哋个个都唔愿意加班。琴琴青就走返屋企睇《射雕英雄传》同埋后嚟嘅《神雕侠侣》。
点知你系广西呀、我哋喺香港呀、有啲放工赶唔切返屋企睇武侠片嘅，就企喺个马路旁边啲铺头睇到个武侠片播完至走呀、
广州对金庸嘅武侠片呀、都追得好疯狂㗎。你知唔知呀、一到开播时间啊，同嗰啲家姐阿妹啊，喺屋企啊碗都唔洗住，就争住喺个厅度霸位坐。
嗱，我喺八十年代咧就翻到广州市探亲，当时我就见到一到傍晚将近要播呢啲武侠片嘅时候咧，佢哋个个都话：，乜嘢都唔好讲住， 睇咗武侠片先，而家老豆姓乜都唔知噶啦。嗱，我觉得喺中国大陆咧，长期以嚟啊，都受嗰种叫做话党文化嘅培养，由细到大净系只可以睇样板戏。睇到呢啲武侠片之后，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可以讲肝胆相照，讲义气，讲信义，佢哋觉得非常之投入。嗱，你哋记唔记得啊？金庸嗰个《天龙八部》武侠片里边啊，嗰个丐帮帮主乔峰，当佢受到冤屈嘅时候，佢用咗好大嘅包容去原谅对方。当敌我相对嘅时候，佢坚持正义，唔想生灵涂炭，佢宁愿牺牲自己。呢种大义凛然啊，只有中华传统入边先至有嘅。嗱，我记得有一次系同啲朋友喺花园酒店食饭，讲起武侠片入边嗰啲英雄人物，我都未曾讲完啫，旁边就有朋友插嘴，佢话细声啲啊，我哋呢度讲下才子佳人啫，就话你风之修啦。
正哥，乜嘢叫风之修啊？未听过嘅。
即系话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同修正主义，简称咧就叫做封之修咯。一旦沾染咗呢样嘢，就拎上台斗噶。所以当地啲人就话啦，翻到嚟大陆就唔好乱讲嘢。如果唔系啊，连我哋都唔掂啊。唉，后嚟我免得就免，好少翻大陆咯。
嗱，金庸最初嘅作品咧，都系讽刺共产党嘅。就算后来的《笑傲江湖》就是讽刺文革的了。
当然了，金庸的老豆啊都是被共产党清算的。金庸的本人呢就一直在中华民国的上海大公报工作，就到了1948年，因为调金庸去香港大公报的分社，要他做好这份传媒的工作。到了1950年，共产党在大陆见证，金庸就回到去北京，要求北京能够重用他做好这些传媒的工作，但是北京根本就不骚他，所以他就回去香港，然后跟梁羽生等人呢就共同写武侠小说了。还有一件事你们不知道，金庸的老豆是被共产党清算的时候呢受不住冤屈，最后离世的。金庸的母亲顾秀英去到大陆的政府部门要求申冤，但是冇被接受，不但止仲将佢加咗一个罪名，话佢地主婆要反攻倒算，困住佢打咗3日3夜，最终含冤离世。
嗱，我睇到一个报道就咁讲，1989年天安门嘅六四事件第二日，金庸就接受咗香港电视台嘅采访，佢话：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个政权会向人民开枪。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流着眼泪的。
嗱，金庸讲武侠故事就最拿手啦，但如果讲到爱情故事，最犀利就是台湾的琼瑶啦。
咁啊系啊，由70年代到90年代啊，差不多全部电影里面的爱情故事啊，都是琼瑶的作品。
琼瑶啊，唔单止系写作好犀利，而且系好识做生意嘅人。佢嘅作品一出嚟之后，如果边个话我用你嘅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但系琼瑶话唔得，我要亲自改。你哋演戏嘅时候，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根据我写嘅嚟演，唔可以自己改一个字。就算你揾演员叫咩人嚟演，乜嘢角色就要经过我同意。啲人都好欣赏琼瑶嘅作品，就是因为琼瑶作品里面特别重感情，不管是男人同女人嘅角色都系咁样，而且讲嘅系情义，有中国传统文化嘅嗰啲根源喺里面。
所以琼瑶啲作品销路咁好，就系呢个原因咯。
话你听啊，琼瑶佢嘅父亲系好出名嘅历史学家。琼瑶话佢嘅好多知识就系由佢细个嘅时候从佢父亲嗰度学翻嚟嘅。佢父亲嘅名字就叫做陈志平，唔单止喺台湾影响好大，就算喺中国大陆，
那些学历史专业的人士都要学陈志平的作品。
Hey, 所以有其父咪只有其女咯，但系琼瑶嘅爱情故事都几复杂噶。琼瑶曾经咧就有两段婚姻嘅，第一段婚姻咧佢嘅丈夫就叫做马心庆，系佢老师嚟嘅。虽然琼瑶就好清高啊，但系佢又有现代女人嘅胆识喎。呢、這个老师咧系佢自己主动去追翻嚟同佢结婚嘅。在香港好多人都记得噶啦，林青霞拍嗰套《窗外嘅爱情故事》啊。个女主角就系琼瑶自己嚟嘅，就系可以女追男嘅。你话佢几前卫呢？喺嗰个年代真系好大胆噶啦。后嚟有传闻就话，琼瑶个老公唔中意琼瑶将自己嘅爱情当故事咁样搬上舞台。正因为呢件事就产生矛盾，后嚟咪离婚咯。到琼瑶第二段婚姻呢，佢老公个名就叫做平音图啊嘛，一直都系帮助琼瑶发展事业嘅。听讲呢个男人有老婆有仔女嘅噃，但系琼瑶啊唔介意，足足啊做咗呢个男人嘅八年情妇，但系最终咧都同呢个男人结成夫妇。好多人都知啦，琼瑶嘅爱情故事系非常之感人嘅，仲有好多经典作品添。但系对于佢自己嘅爱情故事咧，都认真唔简单噶。唐人街粤语见闻，杭州灵隐寺为什么不能由正门入？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热点观察。
全球防务联盟共珠中共暴政，美中脱欧结果呈现，马克龙的赌注贝鲁接棒能否成为定海神针？七国集团推动叙利亚过渡，难民归属成谜。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1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国际政坛频频传来关乎全球安全与历史反思的重大动向，从美中科技合作协议的续签到加拿大举行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揭幕，再到英意日的军事联合行动，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对中共人权问题的强烈呼声，这些事件共同展现了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局势、国家安全的紧迫性以及历史记忆的深远影响。12月1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美方与中国政府达成了一项新的科技合作协议，即使美中关系越来越紧张，这一项协议依然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美国官员表示，新协议在延续合作的同时，加强了国家安全的防范措施，并对合作范围作出了显著缩减。根据协议的条款，美国国务院将负责对合作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并加强对科研人员的安全保障。协议还特别设立了争端解决机制，确保双方在合作过程中能够妥善处理分歧和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协议阻挡了与美中科技竞争核心领域相关的科技合作，体现出美方在安全考虑上的审慎。与此同时，前一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纪念仪式，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揭幕。这座纪念碑不单只是对那些在共产主义政权下遭受迫害的无辜生命的悼念，更是对全球历史的深刻反思，提醒世人珍惜而重视自由与人权的重要性。纪念碑的揭幕仪式由加拿大慈善组织赞颂自由主席 Ludwig Kiemkoski 主持。他表示，这座纪念碑不单只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全球人民的一种警示。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在致辞中指出，特别是中共政权下的非正常离世人数目前已接近9600万，这一历史事实需要全球范围内的认知和反思。盛雪强调， 呢座纪念碑嘅意义不单止系在于怀缅过去，更在于鼓励全世界继续为捍卫人权同自由而不懈奋斗。纪念碑嘅设计深具象征意义，佢嘅形式传递住坚韧与希望嘅信息。佢为嗰啲身患者提供咗一个表达记忆嘅空间，亦为全球各国人民敲响咗警号。历史嘅教训不容忽视，全球应继续努力抵制极权主义与暴政，为普世价值取得贡献力量。随住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嘅日益复杂，12月13日，英国、意大利同日本宣布成立联合公司，共同研发先进嘅隐形战斗机。呢项三国联合研发嘅计划，标志住佢哋喺面对全球战略环境变化同地区冲突加剧时，决定加强防务合作，提升各自嘅战略竞争力。呢项合作起源于2022年三国签署嘅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目的系共同开发第六代隐形战机，计划喺2035年投入使用。呢一项目嘅促成不单止大大降低咗三国单独研发新一代战机嘅成本，亦增强咗佢哋喺全球防务领域嘅合作潜力。特别系喺中共军事威胁持续上升嘅背景下，英意日三国通过呢一联合研发计划，力图增强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嘅能力。除了技术研发，三国仲计划将这一项目扩展至其他国家，包括沙地阿拉伯等中东国家。这一合作的加深，展现了三国在维护全球安全和战略利益方面的共同承诺，亦为全球防务合作提供了新的模式。通过共享资源，整合力量，英意日三国不单止能够提升各自的军事实力，仲能够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占据有利位置。在全球战略博弈的另一重要方面，英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世界人权日发声明，再次表达对中共人权问题的关注。即使这个声明在中共的社交平台上遭到删除，不过美国驻华领事馆明确表示，未来将继续坚定发声，揭露中共政权对人权的严重侵犯。白恩斯大使在影片声明中指出，美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呼吁中共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承诺，特别是停止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等地区的暴力镇压和人权侵害行为。他强调，尤其是那些因为表达信仰和文化自由而受到迫害的中国人民，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美方表示，将继续站在中国民众一边，呼吁中共政府立即释放所有无辜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并推动中国社会在自由与人权方面取得更多进展。12月13日，全球金融市场出现重要信号，美国和中国的国债收益率差距继续扩大，创下2011年以来最大差距。这一现象被分析师普遍解读为是美中脱欧的结果，同时反映出全球对两大经济体的预期正在出现严重分歧。当日美国十年国债收益率窄幅上升至 4.33%，而中国十年国债收益率则下跌 0.05% 至 1.77%， 创下历史新低。两国之间的国债收益率差距已超过 2.5%， 这一幅度是十几年来未见过的。巴黎银行中国外汇与利率主管王谷表示，这个是中美脱欧的结果。他指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向正呈现显著差异，美国采取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而中国则在经济治理上依赖低通胀模式，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分析师认为，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表明市场对川普政府采取积极财政刺激措施的预期，这些政策会进一步推高美国经济增长，而中国则面临持续的通货紧缩和经济放缓压力，市场对中国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心加剧。 导致佢嘅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行。此外，国债收益率差距嘅扩大对人民币汇率构成咗进一步压力。随住中国经济嘅放缓，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承诺对华采取更严厉嘅关税政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持续走弱。人民币贬值会加剧中共同川普政府嘅紧张关系。分析师指出，川普喺佢第一任期内曾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而川普两度提名嘅白宫贸易同制造业高级顾问纳亚莱亦表示，川普政府唔会容忍中共操纵货币。摩根士丹利嘅分析师亦表示，中国经济嘅复苏面临住挑战。喺呢个背景下，中国国债收益率亦表现疲弱，除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新低外，三十年期债券和两年期债券收益率亦出现下跌。这些现象反映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谨慎态度。即使中共政府尝试通过政策提升经济，但效果未能显现。12月1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任命资深中间派政治人物贝鲁为新任总理。这个是马克龙自2017年以来的第四次总理更替。傍晚五点在法国总理府前举行了新旧总理的交替。贝鲁将肩负起在复杂政治环境中推动政府改革的重任。在爱丽社工举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后，马克龙和贝鲁达成了这一任命。73岁的贝鲁是法国民主运动党的领导人，而且长期是马克龙的亲密盟友。贝鲁自2017年起就是马克龙执政联盟的一部分，拥有深厚的政治经验和地方基础。他是西南部波城市的市长，曾三度参选总统。贝鲁出生法国西南比利牛斯山的小村庄，受到高等教育后成为法语教师，从政生涯漫长，在法国无人不知。他曾经做过三次法国教育部长。在星期五的晚上总统交接仪式上，贝鲁呼吁法国对立党派能够走向和解。贝鲁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一项特殊法案，确保2024年预算案的延续。这项法案将在明年初成为法国政府和会议之间的关键战场。而更为刺激的2025年预算案之战将在年中展开。本月初，前总理巴尼耶因国会反对2025年预算案而辞职，造成政府内阁的动荡。这次贝鲁必须确保2025年预算案的通过，为更长远的财政政策奠定基础。贝鲁的任命虽然得到部分右翼国民联盟议员的支持，但在复杂的僵持议会中，他仍面临重重挑战。目前的议会由多个敌对派别组成，贝鲁的政策推动将很难避免和不同的党派冲突和博弈。右翼国民联盟党主席巴尔德拉已经明确表示，虽然他们不会立即提出对贝鲁的不信任动议，但政府的未来能否稳定仍然存疑。马克龙对贝鲁的期望是能够稳定目前政治局势，并避免发生更多不信任动议。贝鲁需要在短期内稳定政局，至少能够撑到2025年7月。这个时候法国将举行新的议会选举，若政府再次倒台，马克龙的总统地位亦将受到考验，政治局势将更加复杂。贝鲁此前曾在2017年被马克龙任命为司法部长，但因政党被指控雇用虚假议会助理而辞职。经过几年的法律斗争，贝鲁今年终于洗清了嫌疑欺诈的指控，这次再度被任命为总理，标志着他已从过往的风波中恢复，并获得了总统马克龙的信任。在叙利亚政权更替的同时，七国集团领导人在12月13号召开会议，讨论叙利亚的政治过渡和人权保障问题。这次会议目的是寻求对叙利亚未来政府形成共同立场， 特别是在保护法治和推动包容性非宗派性的政府过渡方面。与此同时，随着叙利亚局势的变化，欧洲多个国家已经开始暂停处理叙利亚难民庇护申请。这一政策变动在欧洲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在叙利亚局势发生重大转折后，七国集团的民主国家表示将支持叙利亚向包容性和非宗派性的政府过渡。这一立场是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的背景下提出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强调，在新的政府成立过程中必须确保人权得到尊重，尤其是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土耳其访问期间亦表示，叙利亚国方应采取措施保护平民和少数社群成员的安全，并确保过渡政府能够追究阿萨德政权的罪行。新的叙利亚政府已承诺采取法治措施，严厉追究阿萨德政权的罪行。叙利亚临时政府发言人阿尔纳乌特表示，我们将成立一个司法和人权委员会，审查宪法并提出修正案。他强调，所有犯了罪的人将依法受到审判。新的政府将尊重叙利亚的宗教和文化多样性。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叙利亚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不过很多人仍然是为了寻找亲人而奔波。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几百万叙利亚人失踪，很多人至今无从得知亲人的下落。联合国调查人员已列出4000名涉嫌犯下严重罪行的叙利亚官员名单，而美国司法部亦对曾在大马士革中央监狱任职的萨米尔·奥斯曼·阿尔谢克提出指控，指控他在阿萨德政权期间对反对者进行酷刑。与此同时，叙利亚局势的变化亦引发了欧洲国家的政策调整。自12月9号起，德国、英国、奥地利、荷兰等至少15个欧洲国家宣布暂停处理叙利亚难民庇护申请。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表示，将暂停处理超过47000名叙利亚难民的庇护申请，直至叙利亚局势更加明朗。德国内政部长费泽尔解释说，暂停审批的原因是很多叙利亚难民现在有希望回祖国。在这个背景下，奥地利政府亦宣布计划进行有秩序的叙利亚遣返计划，并暂停叙利亚难民庇护申请及家庭团聚。比利时、希腊、瑞典等国亦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希腊政府更是宣布暂停9000名叙利亚难民的审批申请，等待局势进一步发展。欧洲的这一政策变动受到了移民危机的影响。近年来，叙利亚难民在欧洲的数量激增，特别是在2015年后，超过130万叙利亚难民在欧洲获得庇护。不过，随着欧洲部分国家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和反移民情绪的上升，叙利亚难民的未来变得更加不明朗。德国是接纳叙利亚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约有100万叙利亚难民生活在德国。近年来，叙利亚人在德国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去年约75000名叙利亚人入籍德国。不过，随着移民问题成为德国即将举行的大选焦点，保守派和右翼政客相继提出更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进一步推动暂停难民庇护申请。随着叙利亚政权更替和欧洲移民政策的变化，叙利亚难民和他的未来命运仍然悬而未决。全球政治格局的调整会对这一问题产生深远影响。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